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9回。听完了韩立的话，宝花和元眼圣祖的脸色全变了。好，很好，哼，本座这数万年来还是首次在其他人面前手脚处处被俘。滚吧，你若真敢在事后损伤炼魔花一丁点，本座绝对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有些出乎韩立的预料，看似愤怒异常的黑袍青年呐，竟顷刻之间恢复了镇定。他将手中的玉盒一收过后，就冷冷地说道，仿佛刚才的暴怒啊未曾存在过一般呢。这老魔还真他妈会演戏。韩立心中一凝，但是脸上却丝毫不露，点了一下头，又向宝花问道，宝花前辈，你不用再说什么了，妾身也答应了，就像你所说的，哪怕只有一丝损伤灵药的可能，我也不会冒险的。你可以离开了，但是若是离开雷海过后，这灵药上的分念还没有消失的话，那可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宝花沉吟片刻，也面无表情地点头了，多谢二位，那韩某就先走一步。韩立双目一眯，冲两位一抱拳一跺足，竟真的化为了道青红破空而去，一个闪动，遁光就消失在了天边。转眼之间，此地就剩下了孤零零的三魔了。
宝花大人，要不要小的跟下去？
原先一直站在宝花后面的黑恶忍不住上前一步，谨慎地冲白衣女子询问道，
不用了，此人神识之强几乎不在我和原眼道友之下，你这点区区的隐匿之术绝对是瞒不过他的。
宝花摇了摇头，
怎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胆小了呀？
黑袍青年闻言一翻白眼，
原眼道友胆子自是不小，若真敢跟下去，妾身自会钦佩万分的。
白女子瞥了元眼圣祖一眼，没有表情的回答道，
哼，老夫最得力的手下不在身边，否则的话怎么可能这般轻易的放着人族小子离开呀。
黑袍青年脸色一沉，咬牙切齿的说，
你说倒影煞吧，若是他真在此地的话，你就真敢冒险一试？
宝花眸光一闪，脸上隐约有一丝讥讽之色闪过，
你说的对，我多半还是不敢让其出手的，炼魔草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会冒一丝风险的。
黑袍青年脸上的肌肉微微的抽搐了一下，一声苦笑，
我也是同样啊，此人算准了你我的弱点，这才会让你我束手束脚。
让这姓韩子小子跑掉，这倒没什么，但是他留在这灵药之上的神念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吗？
黑袍青年呢先是点了点头，忽然又有一些狐疑，
怎么，你看出一些什么异样的地方了吗？
宝花眨眨眼睛，
这倒是没有，若是看出来了，也不会让这小子就这般的离开了。
远远呢犹豫了一下之后，老实的回答道，
我也差不多，同样的没有看出这灵药上的这一缕分念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以你我的眼力都未看出问题来，我看真的是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宝花叹了口气，
你若是动用神通现在就驱除灵药之上的分念的话，能有几分把握呀？
原眼却似乎还是有些不甘心，
我法力还未全部修复，若是真的只是普通分念的话，大概有六成在其自爆前得手。
宝花丝毫不觉意外，
六成，哎呀，六成，这个的确低了点啊，我倒是有八成以上的把握，他还是不敢冒险呐。
原眼呢脸上一色一闪，无奈地说。宝花轻笑了几声，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之间二魔的耳中同时响起了一个嗡嗡的苍老的声音，
既然你们二人都不敢出手，那就让我代劳一下。这小子身上的其他灵药，老夫就不客气的全收下了。
啊，这声音，涅槃，是涅槃的老家伙到了。
宝花和远远圣祖一听传音呢，同时是大惊失色。但是下一刻，那苍老的声音竟然一下子在二人耳中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丝毫的声音传来了。
我早就该想到了，这个老家伙一直到此地出事了，怎么可能不过来看上一眼呢？
远远圣祖脸色阴晴不定。涅槃已经元气大伤的沉睡了吗？这样的话，来的应该只是他金银铜三大化身了，就是不知道其中的是哪一具化身来了多久了。
宝花圣祖呢，也是有些慌张了。
不管是哪一具化身，那没有什么区别，他应该刚到没多久，否则没有办法瞒过你我耳目。不过我关心的是，那人族小子被拦下的话，会不会以为是我们做的手脚，而引爆了这灵药之上的神念呢？
只要我们不追过去，他应该不会做此糊涂事情的。不过若是他真有陨落的危险，那可就不好说了。毕竟连性命都保不住了，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那都不会奇怪的。
宝花眸光闪动，缓缓地说：
哼，那个小子呀，也不是省油的灯，只是涅槃一句化身的话，无法将其逼到那种地步。况且啊，就算他不敌的话，想要脱身逃走，我看是绰绰有余吧。
远远长吐了一口气，轻松了几分。
这个可不好说呀。哦，你大概忘了，涅槃可是我们当初三大始祖当中对灵界最为仇视之人。当年他大道未成之时，其伴侣就是在一次圣祭中陨落在灵界一名大成老怪物的手中的呀。
这一点我自然知道，但是他本体现在沉睡，除非说三大化身聚在一起，否则的话，他们还能把这人族小子怎么样啊？
这一次远远不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
看来到现在你还不知道那件事情，涅槃倒是隐瞒得够久的呀。
宝花望了望黑袍青年，脸上忽然闪过了一丝古怪的表情出来。
嗯，你指的是什么事情啊？
远远脸色一变，阴沉地问了一句。当年我和涅槃曾经联手灭杀过一名跨界而来的异族大成，从他的身上呢，着实得到了不少的宝物，其中有两滴稀释过后的参天造化露，不过效力比先前灵王手中的那滴要强大的多，药效大概只有那真正仙露的三分之一吧。我和他呢平分了此物，我的那一滴早在许多年前就用掉了，而涅槃手中的那一滴在我离开圣界时都一直好好的保存着，现在啊多半还留在手中呢。
有正品三分之一效力的伪造化露，
远远大骇，还有一些不太相信。不错，拥有这般浓度的伪造化露，你应该知道涅槃会用什么办法留下那姓韩的小子了吧？
你说涅槃会唤醒的东西，这倒是真有可能啊。虽然他可能没有见过人族小子出手，但能在你我面前仍然安然进入洗灵池当中，也足以让他不敢小看分毫了。
远远的眼珠呢转动了两下，表情变得难看了起来。你我都很清楚，我们圣界啊之所以没有毁掉苦灵岛，除了先前对韩小子说的那些理由，最大的原因呢还是顾忌那东西的存在。而要唤醒这具强大的伪仙雷，也只有几种传说中的宝物才能够办到，而这参天造化露正是其中最有效的东西之一。一滴三分之一效力的伪造化露已经足够让他出手两次绰绰有余了。
啊，两次？
那东西在此区域可不受天地元气的压制啊，人族小子要是大意的没有激发玄天之宝护身，一次出手就足以灭掉他绰绰有余了。
黑袍青年有些着急了。
怎么，你很担心吗？
宝花美眸转动了几下，嫣然一笑地问了一句。
哼，你就不担心灵药了？
万一说那个小子在临死前引爆分念怎么办？
袁远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道，若是那个东西真的被唤醒了，你以为姓韩的小子还有时间引爆灵药上的分念吗？
就算真有那么一点时间，也多半用在考虑如何保命上了。
我等的只要不出现在附近，他根本无暇顾及我等手中的灵药。若是他动用了玄天之宝保住了小命，自然便不会再激怒我们，我们只要在这里静等下去就可以了。
宝花十分自信。
这话也有一些道理。
黑袍青年想了一下，点了点头，神色也放缓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在雷海中向前飞快的飞遁着，不断身躯四周有72口青色飞剑盘旋飞舞，体表呢更是金狐缭绕不定，而头顶上空更是有2座小山紧随悬浮在高处，将大半的电弧都硬生生地接了下来。虽然说此刻只有他一个人闯着雷海，但是前进的速度啊，却似乎比进来的时候更快了近倍有余啊。只是几个闪动，韩立就遁出了极远，这自然是因为韩立和陇家老祖等人进来的时候隐藏了大半的实力，未动用真正的神通。而且在洗灵池洗髓一经过后，当以肉身的强横，韩立也足以硬挨那万雷一击一时半刻的。不知道过了多久过后，洞光中的韩立忽然之间神色一动，脸上现出了一丝喜色出来。前边不远处隐隐约约，那就是雷海的边缘处了呀。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一提体内的法力就要从雷海中一口气儿飞遁而出。而就在这个时候，高空连绵不绝的轰鸣之声忽然戛然而止，正劈下来的雷弧呢也一凝过后，竟不可思议的纷纷的往高空中一卷而回。顷刻之间，落下的炼弧全都消失不见，而高空尽是一片银白雷光，刺目的电光闪得人双目都没有办法睁开。同时啊，一股恐怖的气息也从中一散而开。正在飞遁的韩立脸色一变，遁光一脸过后，在低空一下子现出了身形，并凝重地向高空望去。此刻的双目微眯，瞳孔中隐隐约约有蓝芒闪动。雷海上空的异样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呼吸的功夫呢，银白电光为之消失，现出了一座巨山一般的庞然大物出来，体表一片金光灿灿之色，并且有一道道闪亮的银弧缠绕全身，正是啊那只黄金螃蟹。而让韩立心中大疑的是，在黄金螃蟹的一只巨鳌上站着一名身穿金色长袍的中年人，这中年人肌肤也是淡金之色，双目翠绿欲滴，但是眼眶深陷，给人一种异常阴沉的感觉。韩立的神念往那中年人身上一扫过后，竟然没有办法探测出对方真正的修为，心中呢更是一下提高了几分小心。对方不但修为远远超过了自己，就是修炼有特殊功法或有异宝遮蔽修为，无论哪一种情形，对于他来说都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更何况呢，眼前的雷海啊忽然诡异的消失，黄金蟹一下子现身而出，让韩立的心中更是暗自嘀咕个不停。不过呢，他先前啊已经面对过宝花和元眼两大圣祖了，故而倒是也没有太大的畏惧之心，也只有在下方一言不发地盯着那名锦袍中年人了。
你是灵界人？锦袍人冷冷地问了一句。
不错，阁下是。
韩立心念略微一转，但口中却镇定地回答道：灵界之人全都该死，你也不会例外。金袍人一听韩立之言，目中骤然凝色闪过，同时口中冰冷地说：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呀？韩立眉头一皱，反问了一句，但是金袍中年人呢，却似乎懒得再和韩立说什么了。忽然单手一翻转，一个金色的小瓶出现在了手中，并一把抓住瓶口向下一个倒转，下一刻一滴绿色的液体从中一落而出，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黄金蟹的巨鳌之中。参天造化路，韩立一见此景啊，瞳孔骤然一缩，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哼，你也知道此物？金袍中年人略微有些意外，冷冷地说了一句。韩立呢，却一脸的阴晴不定。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动也不动的黄金巨蟹忽然之间呢，身上电弧为之一引，同时体表无数闪亮的金纹狂涌而出，瞬间就遍布了庞大的身躯各处。前端的一对巨大的眼珠子也在一个翻滚过后缓缓睁开，竟然也是一片赤金之色。涅槃，又是你把我唤醒的，这一次你供奉的东西不错，按照规定我可以为你帮助供奉者的。韩立看到黄金螃蟹，巨口微微一动，整个虚空到处都回响着嗡嗡的轰鸣之声。这黄金螃蟹啊，竟然是灵性十足，仿佛具有自己的灵智。韩立见此情形，心中大吃一惊，心念飞快地转动不停。杀了这灵界小子！金袍中年人却毫不迟疑，用手一点韩立，厉声说道：好，但不管有没有成功，以你供奉的仙鹿效力，我只能全力出手两次，你可确定了呀？黄金蟹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巨大的眼珠就一直盯在了韩立的身上，让他不禁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冰寒的感觉。哈哈哈哈，以你的实力，两次足以灭杀一名普通大成了，你就出手吧。金袍中年人狂笑一声，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了下来。好，本仙那就出手了。黄金蟹一声低喝，一只巨鳌一抬之下，竟然凭空幻化成了一只百余丈长的金色剪刀，一个闪动就直奔韩立一剑而下。韩立呢，只觉得两侧虚空啊金光一亮，金剪锋利的刃口就丝毫征兆没有的出现在了身躯的两侧，并向中间狠狠的一合而下。这韩立纵然知道黄金蟹一旦出手肯定是非同小可，但是也万万没有想到他出手竟然是如此的犀利，甚至于呢连空间波动都未散发分毫。金茧所化的金光就到了近在咫尺的地方，想要施展秘术躲避，那根本已经来不及了。以金茧展现的可怕的功效，恐怕任何防御宝物都是没有办法抵挡的。韩立惊怒之下，心念闪电一转，蓦然之间发出了一声暴喝，封印着玄天之宝的手臂突然一抬，肌肤表面墨绿符文一涌而出，以手化剑冲一边的虚空一斩，一片青蒙蒙的剑光的顿时一卷而出。对另一边的袭来的犀利的金光，韩立啊另一只手掌一翻转，这肌肤可一下子就变成了紫金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0回。韩立五指一张，一片五色寒焰滚滚而出，一鸣之下幻化成了一面五色冰盾挡在了身前，同时呢体表灰蒙蒙的霞光一涌，原磁神光也就化为了一层光幕护住了身躯。不光如此啊，他还飞快的一张口，
一团银色的火球喷射而出，轰隆隆一阵巨响，接着咔嚓一声，一边金光虽然说将那青色剑光一破而开，但是一斩到那遍布墨绿色灵纹的手臂上的时候，却诡异的反弹而开，没有伤到手臂分毫。另一侧的金光却将五色冰盾灰色光幕势如破竹一般的一展而开了，只是在被银色火球击中的时候，却不经意之间的略微一凝，但是马上一闪即逝的从韩立腰间处一展而过，护体灵光仿佛纸屑一般，根本没有办法抵挡分毫啊！血气一散而开，上下两截尸身当即从高空坠落而下，而金光向下一个翻卷，两截尸身又瞬间被搅得粉碎，一片血雨散落而下。金袍人目睹此景啊，当即大笑了起来，我还以为能有多大的本事呢，还不是在圣仙一击之下就陨落而亡了，宝花和圆眼还能受你要挟，看来这些年没见，他们两个也变成废物了。第一击五成没有杀死目标，第二击十二成神通开启。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句嗡嗡的话语让金袍人的大笑戛然而止，话音刚落，黄金巨蟹两只巨鳌同时要高空一举，一层层金色的符文从身体之内狂涌而出，在空中滴溜溜一阵疯狂的旋转过后，竟然凝结成了一颗直径百丈的巨大的符球。只见此球啊，体积惊人，表面金光闪闪，好不刺目耀眼。就在这个时候，离那片血雨百余丈外的虚空波动一起，一道淡青人影无声地现身而出。人影望了望不远处的血雨，又看了看黄金巨鳌和空中的那颗金色的浮球，脸色是苍白异常，竟然呢是应该已经陨落掉了寒力。金袍中年人目睹这一切，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有一些恍然了过来，他狞笑一声说道，竟然拥有替死的异宝，行啊，这次算你走运，但圣谢下一集你还是死路一条，这般做不过是多苟活片刻而已。韩立对金袍人的讥讽的言语视若无睹，只是望着黄金巨蟹头顶的浮球，目光异常的阴沉。刚才这只庞然大物的一击，虽然一半攻击啊被其借助玄天之剑些许威力挡了下来，但是另一半呢却被其防御如摧枯拉朽的轻易破去了。要不是他急忙催动体内小半的精血，将那一枚麒麟血木炼制成的化劫傀儡激发而起，替自己挡下了这半击，恐怕刚才纵然不死，也要真的断肢残体了。如今黄金蟹毫不迟疑的又击出了一颗如此大的金色浮球，明显的下一次攻击威能更加的深不可测了。他心中惊怒之下，深吸了一口气，不再迟疑的施展了自己最强的保命手段。只见韩立一声低吼，单手一掐诀，体表金光大放之下，身形骤然之间狂胀了起来，幻化成了一头百余丈高的金毛巨猿。同时呢，身后金霞翻滚，三头六臂的繁盛法相一闪现身而出。除此之外，巨猿一只手臂啊一拍头颅，天灵盖一开过后，一只半尺高的金色的猿鹰从中一飞而出。元婴呢只是小脸绷紧的低声念动了几句咒语，顿时附近光霞大放，真龙、海凤、雷鹏等其他几种法相连接闪现而出，包括繁盛法相在内的所有的法相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就往元婴身上一扑而去。
一声轰鸣过后，金光大盛，纪元身躯啊竟然瞬间缩小了起来，在光芒一脸过后，竟然幻化成一名和常人差不多高大的人影出来。这个人影呢，浑身金光灿灿，无论肌肤还是面孔，均都被一层淡淡的金色鳞片覆盖，头颅上更是生出了一只青色的独角，眉宇之间一颗漆黑的妖目诡异的浮现而出了。金色鳞片后隐约流露出的脸孔正是韩立的面容，但是此刻的他看起来呢有一种令人心惊的妖异，瞳孔中更是隐隐的有丝丝的金蓝刺芒闪动不已。下一刻，韩立一侧肩头上金光闪动，另一颗金色头颅虚影诡异的浮现而出，同时呢肋下处嗤嗤两声，硬生生的探出了另外两条金灿灿的手臂出来。他竟然在顷刻之间就激发了二孽变身，现出了狰狞至极的魔化形象。涅槃圣体，金豪中年人一见眼前这副熟悉至极的形象，失声大叫出口啊，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目。他身为涅槃圣祖三大化身之一，在来到苦灵岛的时候呢，韩立早已经进入洗灵池所在的空间许久了，故而一点都不知道韩立也修炼有涅槃圣体，还可以施展二涅变身的事情。现在他一见韩立竟然施展出了原本应该自己本体才会的压箱底的神通，自然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啊。不过无论黄金巨鳌还是韩立，均都顾不得这位涅槃圣祖化身的震惊，均在下一刻是各自出手了。巨蟹将两只巨鳌猛然之间往中间一合，就将那巨大的浮球啊紧紧的夹住了，然后通体金光一闪，一用力竟将巨大的浮球硬生生的冲韩立猛掷了过来。而变身过后的韩立呢，两只头颅同时一声冷笑，那只封印的墨绿的手臂只是一抬，下一刻无数墨绿的符文从手臂当中狂涌而出，一灵过后就凝聚成了一口墨绿色的剑影。这剑影呢不过三尺来长，但一把就被韩立抓在了手中，并冲飞来的金色的浮球毫不犹豫地一斩而去。虽然因为修为和时间的缘故，韩立啊还没有办法激发真正的玄天之剑，手中所持的呢只是其部分威能幻化而成的剑影，但这一剑刚一斩出，仍刹那之间石破天惊，风云色变，方圆数十里的天空的骤然之间为之一暗，整片虚空都为之嗡鸣了起来，天地元气幻化而成的五色光球雨点一般的在四周浮现而出，然后潮水一般的往墨绿剑影当中狂注而去。墨绿色剑影一斩而出，席卷出来的绿色剑影不过十余丈来长，但是在天地元气的灌注之下，一下子可就暴涨成了百余丈之长啊，并且一声轰鸣过后，一道道青色的电弧在巨大的剑光的表面缭绕浮现，那声势是毫不惊人呐。那颗巨型的金色浮球却在接触巨大的剑光前的一瞬间呢，也是一声闷响，体表骤然冒出了上千枚斗大的符文虚影出来，一枚枚都是金光蒙蒙并狂闪不定的飞快的转动不停，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绿金两色光芒骤然之间在韩立和黄金巨蟹当中虚空爆发而出，并随着气浪呢向其他方向席卷而去，一下子将整座天空从中间笔直的分成了两半，一半天空尽是绿蒙蒙的剑光，一半天空则金光灿灿，符文翻滚。但是两者相持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金色天空那边的金色符文虚影忽然之间往中间一凝，
竟一下子幻化出了十几枚小山般大小的金纹虚影出来，并一冲韩立这边狠狠地砸来。虽然说每一击啊都让巨大的符文虚影一闪消失，但热些虚影中却蕴含着一丝法则之力，结果每一击过后，另一半天空都为之剧烈地晃动一下，七八下过后，另一半青色天空彻底地溃散开来，再也没有办法抵挡滚滚压来的金光了。正在后方看着的韩立脸色大变，不加思索之下，手中墨绿剑一晃，寸寸碎裂，空出的四条手臂啊，猛然之间同时向前方一击而去。顿时，四只阁楼大小的金掌虚影在轰隆隆声中凭空出现在碎裂的星光后面，并同时呢向前狠狠一拍而去。原本崩溃的星光，竟然在一瞬之后又重新的凝聚在了一起，勉强的再次挡住了压下的金光。不过此种情形啊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当剩下那几个巨大的符文虚影也是气势汹汹的砸了下来之后，四只金掌虚影啊也一瞬之间碎裂消失，金光再次的一涌而下。带有着片刻的阻隔，另一边的韩立早已经往地上一滚了。一声霹雳过后，一只生有一金一银四只羽翅的巨大的鹏鸟顿时现身而出，四只啊同时一扇，就化为了一根金银光丝，在原地消失了。而下一刻呢，大片的金光就一卷而至，将高空原先所待的虚空一下子淹没了，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继续的向前方滚滚卷去。眨眼间的功夫啊，方圆百里的庞大的虚空，目光所及之处竟尽是金灿灿的颜色。不过这种骇然天象也不过持续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当黄金蟹一张大口用力一吸之后，漫天的金光就潮水一般被一卷而回，天空也重新恢复了原先的清明。这个时候金袍中年人却悬浮在巨蟹上空，双目金光闪动，四下扫动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空间波动一起，一声轻咳传出，金光闪动处，一道人影从极远处一个踉跄闪现而出，正是已经收了涅槃圣体、恢复了原形的韩立。只不过此刻的他呀，面容越发的没有血色，一身青袍破破烂烂，半边身躯乌黑一片，隐约的还有一些焦糊的味道。而封印着玄天之剑的手臂，表面墨绿色的灵纹也消退得一干二净，流露出了白净的晶莹的肌肤，但是上面的淡绿色剑痕仍然可见，比以前呢还清晰了许多。但韩立的气息比起刚才削减了近半之多，虽然在黄金巨蟹全力一击之下保住了性命，但是元气呢却真正的大损了。金袍中年人见此情景呢，脸上狰狞之色一闪而逝，两手一握拳，骤然之间在原地模糊就消失了。而黄金巨蟹在第二击结束过后，没有马上陷入沉睡，但也在空中不动一下，丝毫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了。远处韩立刚刚站稳的身形，但金袍人的举动仍然瞒不过其耳目，脸色一变之下，身形往地上一滚，竟幻化成了一头丈许长的五色彩凤。彩凤双翅一抖，体表的五色霞光狂闪而起，竟然一下子闪入虚空，不见了踪迹。下一刻，彩凤消失的地方，两只屋子般大小的漆黑的魔手破空而至，一拍之下，方圆无几的虚空一声轰鸣，
竟塌陷一般的震动扭曲不已啊。接着黑气翻滚，一个30余丈高的魔神般的身躯也凭空出现在附近。那张遍布黑色鳞片的脸孔，赫然正是施展了魔化的金袍人。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呀，不但身材狂胀了数十倍，浑身遍布黑色鳞片，头顶啊更是生出了一只青色的独角，隐约之间呢有紫色的雷电跳动不已。他这副模样竟和韩立先前的一孽变身大为相像，甚至于连气息呢都有5-6分相似的样子。金袍人自己一击未能留下元气大损的韩立有些出乎其的预料，但是马上冷哼了一声过后，巨大的头颅忽然一转，口中发出低喝：想不到在此等情形之下你还有力气破开虚空，虽说是借出了彩凤之体，但是老夫也不得不说一声不错呀。他所握的方向赫然是黄金巨蟹所在的位置，而在话音刚落的瞬间，黄金蟹上方五色霞光一闪，韩立所画的彩凤就从中一闪而出，并在灵光当中一阵模糊恢复了人形。不过这番变身过后，让他的气息呢又减弱了一分，但是听了魔化金袍人的话之后，神色如常，只是略带奇怪的打量了一下对方变身之色，这才缓缓地说：阁下口气如此之大，应该也是魔界最顶尖的大能存在，魔界几名始祖当中6级和涅槃我都未曾见过，听人言6级是一名女子，涅槃呢却是几名始祖当中唯一将涅槃圣体修至大成境界之人，如此一来阁下的身份已经不言而喻，但是你修为不过比合体后期的修士稍强一些而已，还未能进入大成境界，看样子只是一具化身呢。哼，老夫也是没有想到啊，除了我之外还有人能将涅槃圣体修炼到2涅的地步，还是区区的一名合体修士。不过你在圣械2期之下已经重伤在身，再想从老夫的手中逃得性命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的，现在你就把小命交出来吧。金袍人冷哼了一声，丝毫感情没有的说道，随之他一声低喝，体表骤然之间乌芒万道，身躯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再次巨大起来，顷刻之间就化为了100余丈之高的庞然大物，而附近的虚空更是魔气滚滚啊，直冲九霄之外。韩立脸色动了一下，藏在袍袖当中的一只手掌五指微屈一下，顿时手心处的灵光一闪，一只通体乌黑的圆环显现而出，并被一把抓了个结实，正是那只装满了噬金虫的灵兽环。现在的韩立啊，神念还保持着以往的强大，仍可催动噬金虫群和10几头候选虫王，更何况他还要金身和灵躯未施展出来，再加上暴灵兽，自问在那黄金巨蟹不再出手之下，即便这位涅槃圣祖化身也施展了涅槃圣体，还仍是有一战之力的。所以到了现在，韩立仍然保持着镇定之色。不过当他的目光扫向下边的黄金巨蟹的时候，心念一转，原本要放出兽环的动作为之一凝，忽然开口冲黄金巨蟹问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1回。